那在印度呢？
印度就说青黄赤白黑，
它是严格的区分。白的是在家人穿的，其实在家衣服叫白衣服。印度当时也有老百姓都穿白的白色的衣服，
白衣。你说印度去也好啊，
我到新加坡很多印度人嘛，他这个普通的百姓都穿白色衣服，他也像我们裹在身上穿裙子，都是白色的。印度人皮肤比较黑，也是黑人，他黑人是要穿白衣服，很明显的分开，脸上是脸上的，他衣服是穿白白的，他脸很偏黑黑的，穿白色的，在家人穿。那红色的呢，是当官的，穿红色的衣服。啊，你看我们朝廷里面的皇帝穿红袍子，龙袍红的，区别的。黑的是做干坏事的人穿，黑黑的躲在人家看不见，躲在哪个地方角落里面，晚上人家看不清，区别不清楚啊。犯罪的人穿黑衣服，这样。啊，蓝色的不好看，蓝色的，比如说就是，黄的呢？也是不一定穿，当官的人他就分等级穿了，这几种衣服都不一定穿。他在中国不一样，现在出家人穿的黄的表示庄严好看，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要随顺。红的袈裟表示庄重，他就喜欢这种颜色，所以本来这种佛教上违背，穿坏的衣服是起这么一种作用，不得不知道啊。那么是怎么样呢？饮酒当肉，还有一些人饮酒。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僧人饮酒，我们不要具体去讲，也有这种现象出现。这为什么？法是衰灭，法是衰灭现象。那么有一些人就说，被我们汉地佛教有种误解。这个酒是米做的嘛，是素的，为什么不能吃啊？啊，那么分的东西，对于我们汉地人来说，尤其我们南方很严格，吃分很严格，就是说有一点那个分的水过去一点点都不允许啊。尤其我们在家居士一些斋婆呀，那碗筷闻一闻有一点味道都不可以，就是那样吃素要吃的怎么样，要吃的轻啊，吃不轻的话那不可以，搞得很清楚，尤其给家里那些子女都带来很多麻烦。那么说吃荤的印度并不是要求很严，不是很严，因为印度当时僧人是托佛到街上去要饭，要饭就跟乞丐一样，看人家要饭，你给什么你就吃什么，给什么吃什么，吃完了你到饭上去修行去，不考虑这个啊。那么酒是乱我们的心，乱我们的精神。你看喝酒的人呢，不都那个颠趴啊？酒喝的就是个颠趴一样啊，满街跑，话乱讲，回来跟人家吵架。尤其是男同志喝了酒回来他就打太太，乱打乱踢，把自己家里的家事都给打掉，酒喝进去就颠了乱啊。佛教就讲智慧，脑子要保持清醒的，你喝了酒脑子就不清醒，胡来呀，所以酒不能喝，乱我们的精神思想，不是分与不分的问题啊。你假如今天就是不知道里面换了一点鱼汤，煮鱼的鱼汤倒一点换成菜里面，你不知道吃进去，你晚上照样会修行，还要功课做得很好。你晚上喝杯酒，烧酒喝两二两，你看试试看，你晚上会怎么样去颠倒？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酒圣人不能吃啊，五戒里面就有酒啊。蛋肉吃肉，这有一些现在西藏那边的喇嘛也吃肉，因为他那里生活没有办法，不吃那个东西不能生存，天气寒冷，再一个他没有其他的这个食物， 这几千年来的他们生活就是如此，跟我们汉地不同。啊，有一些人就借口说肉可以吃啊，我这里面没有明显的要求说不能吃肉啊，所以有些人就借口吃。但是要清楚，汉地已经习惯了，大家以为吃肉不好，那不好就不能吃，吃了那就有损你佛教的这一种啊这个精神，你还是不能吃。有很多菜蔬菜多得很，可以啊，生活可以维持，要吃吃肉就不好。但是《涅槃经》《黄网经》《楞严经》里面都非常的严格，说不能吃肉。我说吃肉非佛子啊，你有意的吃肉那不是佛子。断大慈悲心种子，吃肉没有慈悲心，所以不能吃，吃肉不好。现在也有一些这样的现象，杀生叹味，还有杀生现象参考味，无有慈心啊，没有一点慈悲之心。所以说杀害众生是没有慈悲心的，更加成绩互相嫉妒。看到有一些修行的人反而产生嫉妒心，毁谤功绩之心，成绩。那么底下是讲，如果有一些修行的菩萨辟支佛阿罗汉修行，那么有些人还恭敬他啊，精进修得，一切尽待人所终善。所以我们一些行菩萨道的啊，修阿罗汉的很精进，那有一些人看到这种情形会恭敬他，而且他能够教化平等，令贫念老，可怜一些贫穷的啊，念一些老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比如养老院啊，光寡孤独的啊，可怜的贫穷的，那么救欲穷恶，救那些教育一些少年的苦难的，恒以金像令人奋志做诸功德，主自信施善，不请害人，捐身济物，不知希及，忍无人和，设有四人，众魔比丘共相济之。上面如果说有一些人行善事做善法，依佛教里面去行持，那么这些魔王比丘就会出来扰乱来破坏。你看有现在有些寺庙里面呢，一些僧人不行戒律，不依佛法行持，但是在那里霸占，有道心的有修行的反而驱逐出去，是这种现象。我们不需要去点他的名啊，还就这样子，恶魔比丘出现，互相嫉妒，毁谤扬恶，互相毁谤，人家有好的反而毁谤啊，不好的拼命去弘扬，好的不弘扬，讲人家的短处，接人家的短处，摒除驱遣，赶出去，不让他住。我们现在这个在中国大陆很多寺庙不平衡，很多出家人没地方住，很多寺庙没人住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？寺庙没有人住啊，尤其小庙，到处小庙拼命修啊，修修了后来没有人住啊，经济来源没有啊，现在庙里的像闽东一带的这庙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没有当家，当家没有，庙修完了真正找一个好的当家能够维持这个庙里的生活没有，围炉没有，早晚客送做不起来，三个供都不会站的也有地方是这样的，那就是灰甲的严重的问题。那么还有一些人没有地方住啊，到处去漂泊，没有地方住就不要， 你来了嘛，要提出按照佛教的戒律行持，按照佛讲的教导的去做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他说你滚蛋，人家啰嗦，少啰嗦，出去就不让他住，这些都是不好的现象出现，也就是说
僧人无处住，
庙里没僧住，产生这么一种矛盾，不令得度啊，产生不令啊，自供以后不修道德呀，咱们自己一帮人不修道德。现在不但说我们社会的人现在都不讲究道德，你看到市场上买东西很多都是买假的，说的是很好，广告上打的是很好，买回来都是假的，没用两年就不能用，报废。那这里你们居士们最有经验，香菇啊，买香菇，我买过一次香菇啊，打包打得很好，精装的 很漂亮，盒子装得很漂亮，一朵一朵这么大，我看我这香菇很好，很便宜啊，一包20块钱，我这香菇好，我这么一大包的20块钱，打开一看，就上面几朵，底下都是香菇角，我说怎么这样的东西，买龙眼的桂圆啊，它也是写得很好啊，打开一看，你们贵人都烂掉了。现在人赚钱都是讲难听一点的赚黑心钱，互相欺骗，你骗我，我骗你。现在说你会骗，说明怎么样？高明，你厉害，会赚钱。你不会骗，你这个笨蛋，你装做生意不会赚。所以人们就没有道德，不提倡道德。中国古老的传统的文化现在都没有掉了，这几年也提倡了，已经没办法弥补了，拼命的提倡。你说我们以前中国是最文明的古国嘛，中国人原来是很文明的，如果按照传统那种教育的话，中国人是很讲道德，很讲礼貌，我们这些好的精华的东西被外国人捡去了，被日本人捡去了，日本人很多的保留他原来那些东西存在。你看我到新加坡去，那些华人已经好几代两三代了，他们还保留我们原来中国古老的东西，他还存在。你比如说他起名字，就是说这个太太这个名字啊，必须把丈夫的姓加里面去，连四个字，也就是说他是姓王的，他女士是姓王的啊，比如说王某某，但是他丈夫是姓张的，他要把他丈夫的姓加上面，张王某某。这古人，中国古人才有这样一说合在一起，我们中国现在哪有这个东西，没有了。古老的文化人家捡起，日本人他就说把这我们中国古老的一些精华东西他取去，日本为什么那么发达呀，发达呢？我们中国人一个特点，不好的特点是什么？如果看你好的话，他就听到破坏你，你有钱你赚钱了，你有本事了，他就搞你的鬼，搞你小动作，嫉妒你，破坏你，障碍你，是不是这样？外国人说你有本事是你的事，我没本事是我们的，他不会去讲的。其实我们是这样一种破坏，发展的慢，发展的嫉妒心强，互相障碍，就这就是没有道德的表现，没有道德的表现。那么现在本来的我们僧人学佛的人讲道德，现在也有一些不讲道德，为什么？魔王比丘来乱释迦牟尼佛的道，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。寺庙空欢无复修理，那么有一些庙重点的寺院没有得到修理，有一些地方自己去修，搞什么精舍，现在讲的精舍盛行的，尤其在广东一带很兴，在福建还不怎么盛行，他们 大庙大家都不管，都住在丛林里面啊，到约束规矩很多。啰嗦麻烦，我自己有钱，我自己买个金舍去自己住，庙就不修了，没有修修理了，转就毁坏，慢慢的毁坏。我这一次去到北京看看，我说我离开学校十几年了，我这学校没有丝毫的发展，而且这寺庙比以前破旧了，墙壁都脱落了，看得很寒心。这次到法源寺看得很寒心。我说原来这庙里还蛮好，很新呐、啊！我说这几年，我说你们搞得不但没有发展，而且变破旧了，没有修理。那么出家人在那里没有办法做主啊，就是被一些不信佛教的人在那里霸占破坏，就是佛教就出现这么一种现象，毁坏了。但贪财物积积不散，有些人贪财啊，有一个地方，一个僧人港金山钱剩下60多万，赚钱赚了60多万，最后一天死在那个堰口台上。换咽喉不是很辛苦，每天换每天换很辛苦，他拼命的喊，坐在上面做金刚上师，喊喊喊，太年纪三到五了，就要趴下去了，死掉了啊，有这样的现象。所以说很凄惨啊，就是财产积得很多，但是你死的时候你的存折放在哪里也不知道，你也没有交代，没有遗嘱，那个钱怎么还给银行？拿不出来，归给政府，没用，真的有现象啊！我们现在有些居士也就去感情看啊，居士也有感情看，在湖州居士感情看我没有看见，其他地方我倒是有看见，留着长头发，听东腔听东腔，很不协调，我觉得啊，是不是不协调有一点不好？啊，这都是佛法在面的一种现象，是吧？比如我们僧家也存在着问题，俗家也存在着问题，啊，就是佛法在面，不做不得，放慢奴皮，放慢奴皮，我们还没有这种这么严重啊，啊，耕田种植，哄烧山林，也有现在也有。佛教本身说叫我们出家人干什么呢？要修行、修道、修定啊！现在我们有些地方也是没有办法呀，种植、红烧山林，伤害众生，无有除慈心，奴为比丘，婢为比丘尼呀。比如说，差劲很差劲的人来当比丘、比丘尼，这佛法师是尊严。在佛教里面，对于这个二众、出家二众这个人格上的审查非常的严格。我两年前遇到有几个残疾的人，有一个呢男的青年23岁，他就是生下来还没有满月的时候，他母亲呢有一天他办酒席的都不知道，人家把棉被十几床棉被压上去，那小孩子婴儿棉被把他压上去，等他发现的时候快断气了，全身都黑掉了。那么后来这个小孩一直都很不好，身体一直很不好，就是花一不全，就是说不能干活，身体很差。那后来有人建议他说，你这样能送去当和尚吧，他和尚很好，还送到庙里来了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们佛教很讲慈悲啊，你我们这个人不能用，就换到你们庙里当和尚好了。我当时说，你们他们不信仰的人，我说你们在家人又讲你们和尚，你们这些和尚净吃别人的啊，什么事都不干。你看看你们把这样破烂的人送到庙里来，然后你们又要讲我们，我们怎么养活自己啊？我们要去 创造条件，我们要生存，我们要干活，你什么活都不能干，要人家养着。然后你们又讲我们，我说哪有这种道理？而且你又不信仰，我说你怎么办呢？把老佛爷供在那里，我说不是办法吧？还有一个是跛脚的，一边长一边短的脚。他说这个没有办法，在社会生活不了啊，送到你们庙里当和尚吧。我说和尚到处这边这么一摇一摆的话，我说给你们世俗人一种怎么样一种感觉呢？啊，那回头说都得抹了一滴，抹了一滴，是吧？他都没地方死，死到庙里面去了。我说那像什么样子啊？我们不叫你两天都完了？我们一个一个的长得蛮清楚的，人家都要讲我们呢。啊，如果说我们再长得不像，不个像，这鼻子歪的，啊，这嘴巴歪过去的，那这佛教就完了吗？所以佛教释迦牟尼佛说，出家呢必须要非常的庄严，六根具足，有一点不清楚的都不能出家。当在家居士学佛可以，照样可以了生死，最后还可以成佛，所以你不能出家。出家有坏僧人的形象，让人家无法信仰，那人家就一种感觉，就和尚都是不三不四的。所以说我们当和尚也是很难的。有人说你们当和尚好啊，快活啊，你不知道我们当和尚也是很难的，你不信试试看。 我们是走向社会，我们如果到菜馆去看一下的话，人家就讲你这和尚还想吃，想吃菜馆了。你看其实我们看一下也没有，他就要说我们了。我们挤公共汽车挤一下子，你当和尚你还挤什么呀？你看看我们当和尚挤公共汽车挤一下都不可以，不挤车开了怎么办？他也说我们，我有一次坐那个三轮摩托，三轮摩托车，原乡下的交通工具都是那三轮摩托车嘛，一个车里面坐十几个人。那天下雨天呢，人家还推一个自行车上来，那轮胎很脏，他把我们一个老师傅碰了一下，裤也弄脏。我说你这自行车是要挂在外面啊，你的车推在里面，我们等一下怎么坐呀？他说你出家了吗？你这哪里是这样子，车都不让换。我说我们出家那就这么该死啊？你要是车跟人家穿的一身脏兮兮的，我说我们讲你一身都不能讲。我们在中国法律里面，我们出家人还没有不是二等公民吗？还是一样的，在法律面前我们还是一样的公民啊。哪有这样子？我说你们欺人太甚了。所以说我们很难的，我们没法讲。你要讲的话你要讲大声一点，因为你当和尚的人还这么大声。好了，容易只好说好小声一点吧，不要去挤了。说别人很容易啊，说别人很讲别人很啊。所以说其实人们这一有眼睛往外看评论别人是容易，自己回观一下看看如何，道德标准是什么啊？这非常现实，很现实的，时时都会遇到，时时都会遇到这种情形啊。所以我们僧人的要求审查是非常的严格，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啊，这三宝僧宝才成为宝，称为宝啊。那么现在说无有道德饮食浊乱男女不别啊，现在搞得男不男女不女的是很多，分不清楚啊。现在尤其世俗的人看不清楚啊。现在说女同志剃的头很短，搞不清楚到底是男同志啊还是女同志，对吧？分不清楚，人家穿了衣着上也分不清楚。 这几年会好一点，前几年的那男同志头啊留得很长了、啊、现在好像好一点，很长很长，搞不清楚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，男女不别。
就是
行事，你看释迦牟尼佛都讲到，讲到社会的一个角落，事情都讲到了，然后他高明不高明啊？令道国大，就是此时这个修道非常的淡薄，淡薄了。现代人修道很大，戒律是非都是由这些不好的人出现，货币县官依事无道求做大。有的人在社会上，你比如说现在要做生意啊，要税，这个税那个税呀、啊，很麻烦。你现在就取道于佛教这个道路，现在很多人打起佛教这个主意啊，到佛教里面来做生意。他说：“你们佛教里面不要税呀、啊，不要打税，到里面来做生意啊。”那就是说，躲避县官的，就是躲避官产的税务，甚至呢，有些在家人呢，学起金看感金看，不要税，好赚钱。来，你看，一四五到去做三轮，做三轮呢，啊，不修戒律啊，现在人不提戒律，居士也不少戒，出家人也不少戒，不尊重戒律，夜半夜静，虽名诵戒，愿见懈怠，不欲听闻。现在有一些地方有诵戒，我们福建还算不错，有些地方还半个月诵戒，你看我们华海寺是一个棒机关式的寺庙，但是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超出时间去诵戒，其实很不错。他们每个月四次诵戒啊，把工作停掉赶紧去诵戒，这也是很不错。但是其他地方没有啊，诵戒搞什么人家还搞不清楚，有些人还不清楚什么是诵戒。戒就是说对着一面镜子一样，半个月念一遍，镜子照一下子，你有没有换，对照一下，检查一下，这么起这么一种作用。现在人干脆这镜子都不照了啊，不易听闻啊，超越前号，不肯静坐。即使有说有诵，也是简单的几句就过去了。现在讲经说法的人很少，为什么自己都没有做清楚啊？他不敢讲，怕人家老底把他揭出来，不敢讲，不说。有些这个自己都很差劲，他怎么去跟人家讲？所以说，这些佛道存在的弊病很多呀。今故诵其色有毒者，不是自居，未强言事，不知明者。那么有些经也不读不诵，佛教告诉我们，读诵大成。时时读经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。那么有些人虽然是读诵了，但是字句也搞不清楚，不清楚也不问别人啊，微强言就是装门面。我去今年去新加坡的地方，同时六个地方讲经，那有些居士说，师父啊，外国人都叫所有的出家人的师父，他师父啊，他说每个地方都讲了，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听才好。他说一会讲这样，一会讲那样，他说大家都讲。他说他那个法门好，他那个法门好，还搞出种种花样出来。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后来就我不讲了，不要错乱了。他们来是干什么呀？因为东南亚一带他们居士习惯去听经的话，都包红包啊，每一个人都包个红包，他不计钱多少。你看新加坡的红包不大，2块钱、4块钱一个红包，4块、2块，普遍是这样。他每一个人都包一个，包一个给你，就随便讲一讲，他一个晚上也能挣上几百块，这样子。有些不会讲就乱讲，哎呀，我听起来实在头痛。有些地方我也去听听。简直邪不邪见啊！比如说，现在每个人都称自己是有一套。我们中国还好，外国那些什么道都有，什么教都有，自己创造一套。 甚至自己还说自己是成佛了，你念我的名字你就可以解脱了。念南无什么，比如说 我叫借钱，你念南无借钱佛，你就可以了生死。你看厉害不厉害？现在是严重到这种程度啊，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听到，在国外已经有啊。他自己写个东西说他自己这是他讲的经，你念这个经你就好了，你念我的名字。这么严重，你看看这佛法什么事情都有了吧，魔道兴盛啊。释迦牟尼佛讲一点都没有打歪，一点都没有讲错，事情就乱了这么严重啊。所以不同料，我四年前去新加坡弘法的时候场面很好，就像我们这样静静听的人很多，每一个晚上讲都有五六百人来听。我这一次去就不一样了，有些老居士不听，他说哎呀现在不知道中国来的很多人搞不清楚，我们也不听的，他乱讲一通，他乱讲一通。我去了他可以说是中国法师来的，他不搞不清楚哪一个，我也不知道，有的很多名字是一样的，他是不听的，他就不来了。这一次去一般呢一个晚上有两三百人，没有那么多人都变了，变化很大，说明说佛教啊，佛教怎么没法一天一天的没下去啊，是很悲哀、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呢。如果这些魔道兴盛的很厉害，自己没有学过，还哗啦哗啦跟人家讲，你没有系统的学，叫我们要深入精湛，要深入进去。佛法是面面点点什么都讲，你只是学这一部经的话，你的见解就这么一点，其他另外一方面佛有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，对治的办法，你没有学到你就不能圆融。所以说我们初学佛法的人总是觉得佛教很多矛盾，弥陀经嘛样样都有，金刚经样样是空，很多人就说哎呀这释迦牟尼佛怎么讲来讲去讲矛盾，那金刚经说什么都没有空啊，以为释迦牟尼佛有说法的话那都不对。你看弥陀经七宝函数八功德水样样有，哎有人说那就矛不是矛盾了吗，串车了。所以不懂的没有搞懂，释迦牟尼佛用心良苦，就是对治你的这种法门，你喜欢这个他就跟你讲，但是总的一个目的他标出来，断除你的烦恼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有人搞不清楚，还没有学啊，强言为实，人家说他不是他还找人家麻烦啊，不知名字的不去问一些通达了达的人，佛教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，哪怕居士通达佛法的人我们也去请教。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好的一种四教，每一个人都是参拜，一说依法，你通佛法的人都是老师啊，这么一种说法。你我们不懂得要先请问啊，姑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说一字之师，你告诉我一个字你就是我的老师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这种思想的话，我看那多好，共高我慢的思想就不会存在了啊。你看这就共高求名西贤雅步，共高我慢的人很多，俗人圣人都有啊，求名求利求名很多，有些实在是不愿意讲，讲起来就很伤心啊。遇到这种情形，天下真有一些人要名的人，要名要的厉害啊，可是很可耻，很可悲啊。西贤雅步的装模作样，我们讲的道貌岸然，还有这样显出自己很有道德的样子，以为荣誉啊。以为自己虚荣心强了，希望人家去供养崇敬他，望人供养，希望人家供养。众魔比丘命中之后，那这是果报，上面这些是他们所做的因，后面是他的果。命中之后他们精神淡惰，无则地狱啊，无则地狱是无间地狱啊，这都是有果报的。 就是说你的修行修得好当然是好的果报，修不好的话那就遭殃，你脱离了佛法违背了佛法那都是有因果的、啊、尤其我们生人更加严重、啊、好像就是站在这个顶端上面，你站不好你就滚下去了，你要小心了，时时要小心，你错乱了因果违背了佛法，你再辛苦都没有功德、哦、那就违背因果，将来要受报的。忤逆最终啊，就做到忤逆之罪，忤逆之罪就是要做无间地狱受苦，畜生啊，恶鬼畜生你不经历，就是在三恶道里面每一道都要经历经过受报，恒沙劫，恒河沙劫最近乃出啊，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，恒河沙是时间很长啊，才能够出来。身在边国无三宝处，没有三宝的地方就不能修行了，就说身在边地，法一念时，现在讲了，现在就指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这佛法在要灭的时候，是末法的时代。女人精进恒作福德啊，你看我们女居士多男居士少，有没有发现啊，我们今天听的男生也少啊，女生也多，阴盛阳衰是不是这样，男众现在男众在中国，在我们福建来说男众还算是很多，我们并不是说我自己是男生看不起男生的，男生修行行持方面还真不如女生，女生更加精进更加修道，心还更加安定，生人来讲这样，男的满天威，沙弥就满天威，小沙弥以往说沙弥住在小庙里面，等年满二十，这些佛教基本一规学完了，然后去受戒，然后去参法，去学法。那现在呢，小小一点点，他就到处飞，到处跑。有人没有给他剃头，他跑理发店自己剃。剃完了，他自己跟自己起个名字，就这样。你是佛法还能行吗？佛教要求你要剃度。要跟随着师父，一切听从师教啊，五年学戒，十年不离一子师啊，五年时间专门学习戒律，这是佛教里面的制度，你先学会了，然后要亲近你的你一子这位师父，不能离开他，一举一动他来教你，就这些东西教完了以后你才出去参禅，讨厌我不住在你这里，你再啰嗦我就走了啊！我们说拍拍屁股，连屁股都不拍他就滚了，是这样的。现在师父没办法教育徒弟啊，学生没有办法教育，这是我们僧家里面存在的问题，俗家也是一样的。现在的老师没有办法批评学生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老师要批评学生的话要告状，他父母带来老师说你骂我的孩子那还了，以前孔子时代教书怎么样，你不会背跪下来打，打完了回去不能告诉父母，你要说我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打了，以前叫先生了，被先生打了，那父母要说你肯定学得不好不听话，老师才会打你啊，再重新送到老师那里去告诉先生，我的孩子不听话，你好好的打，你再打。以前出了很多贤人圣人啊，现在就是你动不动学生老师批评他几句，他就逃学了跑了，回来父母还要找老师算账，这老师没办法教。就现在都很多人不学，其实我们整个素质就这样慢慢的低了。人们的素质低了，差劲了，社会怎么会不乱？没有教育，一个民族一个人类如果说没有文化素质的话，那有什么希望？那就没有希望了。 大家都没有文化，没有素质，大家懂得赚钱，脑子里面装的钱里面拔都拔不出来呀、啊。你懂得什么道理呀、啊、道德呀、啊、文化呀、啊，什么都不懂。你问孔子什么时代的人呢、啊？他说孔子是民国的，他什么都来了。啊，以前农业学大概的时候，人家说啊，日本人赞叹的李时珍啊，中国的李时珍啊，真伟大呀、啊。那么有一个干部坐在那里说，今天李时珍有没有来参加我们开会呀、啊？啊，你这就笑话我们，你们怎么搞？李时珍有没有来呀、啊？就说一个民族没有文化，你怎么得了？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社会在发展，你没有文化怎么大家怎么适应这个时代呢？我们僧人也是如此，说大家的素质低了，不懂得佛法，没有文化，佛法不能弘扬。人们问佛法的道理，不会讲，佛法慢慢的淘汰，所以啊，这个佛法多么的重要。素质多么的重要啊！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，出现这种现象，女人精进，你看一点没有错，一点没有错。以前男众多，你看中国在中国佛教传来，汉代传到中国，当时没有女众出家，也没有女众来信佛。在中国流传了180年以后，才有女众出家。你看，男众那么多，现在慢慢的偏少。每一次传戒都是女众多，每一次传戒都是女众多，啊，每一个法会里面也是女居士多。我们都还不错啊，还有这么多男居士来啊！我在其他在闽东那一带。2-3百人里面是1-2个男居士，哎呀，给我很难过的一种感觉。我说怎么这些男的都不信佛呢？他们男的说的老太婆都是迷信的，他们不懂的，他好欺，好骗，跟你们好骗。他这样讲，他说我们男人能哪里那么容易跟你们骗？这样讲，佛法哪里是骗你？哪一点是骗你？活生生摆在那里给你看了，你觉得有道理你信，没道理你不要信啊！就是现在时代是如此，所以女众精进已经出现这种现象了啊。男子呢，怠慢不用法语，男子怠慢了，我讲得很清楚啊，怠慢傲慢，说迷信不相信，不用法语不听佛法。那天呢？你看，这就是我昨天晚上讲的，眼见沙门如是粪土，在家人看见出家人就像粪土一样，粪土就是厕所里面的土啊，厕所里面的土很脏很臭，看见大家都皱眉头，很臭，不喜欢。现在呢，沙门怎么样？因为这些坏沙门捆进。纯洁的何在影响，所以很多人到庙里去，到社会也要接触的，都是因为那些晃晃的比较差劲低层次的人到处跑啊，你接触到的都是那些人，所以说你说这和尚都是这样，往往比较懂得佛法的有修养的人他都不出来，你遇不到你见不到，你就定论了啊！现在假和尚满街灰啊，你们把这假和尚当成真和尚来看待，你就说和尚都是如此，都是骗人的，就影响了。所以甚至有真正的和尚到外面去，人家也是这样对待这种看法啊。我昨天讲了，人家看着说和尚来了，赶紧把门关上啊，这么严重了，如是粪土啊。无有信心的没有信心，对出家人没有信心呀。法将灭末当耳之时啊，法将要灭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呢，诸天涕泪呀，一些天都流眼泪。有声说法，龙天喜呀、啊， 龙天都欢喜。没有生说法怎么样？鬼神愁，鬼神的发愁。所以你别看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讨佛法，外面还有很多幽冥众，我们看不见的在听法，在听法，所以这个不可以小看。而没有人讲法的话，我们讲说佛法的是劝人向善，我叫做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一切恶都不要去做。所以恶的标准是什么？有损益自他，那就是恶；有利益自他，那是善。有利益自他的事情都要去做，有损益自他的事情都不能做。所以我们在那里听话的人都有一点善心，都不会做坏事。龙天不是欢喜，天人都不是欢喜，大家做好事不是欢喜，大家做坏事，鬼神的发愁啊！那么这样怎么样呢？水旱不调啊！你看我们今年中国水旱就不调，水灾旱灾不协调。我们常念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风不调雨不顺，就民不聊生。广东今年一个三次大水灾，你看看，那次大水灾很厉害，淹得很严重啊！你看最近干旱，很多乡下都没水，我们住在。